人民网疫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单学刚10月16日发文，列出了一个长达36名官员的死亡名单，称这是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在任期内因病逝世或因事故不幸遇难的党政军企领导干部，他们多是50多岁、60出头的年纪，最年轻的一位仅49岁。文章说，这些领导干部的早逝令人惋惜，也让人再度把视线转到党政机关领导的健康问题。这篇求关注的文章求人得人，数家媒体转载此文，多位网友发帖评论。除了个别网友对高官早逝表示悲哀，领导太操劳了之外，几乎没有网友关注文中提到的任期逝世的官员给各个省市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的去世给各个行业造成的重大损失。更多的则是揣测官员的死因到底属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网友新瑶说，没做上大官的时候着急，当上了大官压力就大，送礼的不收你装，收了又怕哪天暴露，你说做官容易吗？压力过大的就英年早逝了。网友山花说，这些官员大吃大喝导致高血压高血脂，收取贿赂提心吊胆导致冠心病，才成了任内死亡。网友伪自由毛毛188说，多位高官任内逝世引发关注，最年轻者不足50岁，这不足为奇，其原因很好解释，公款吃喝撑死的，夜间风流累死的，黑心钱拿了太多阎王爷收去的，为官不正该死的，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作死的，总之该死。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一直关注中国官场，他认为网民几乎一面倒地对高官的任内去世不抱同情，反而冷嘲热讽，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尖锐对立和官场腐败黑暗的问题。高文谦说，毛时代的政治尽管黑暗，但是官员位于毛的威力，收敛行为。邓小平时代，中国在镇压六四后意识形态破产，很多官员除了金钱不再信仰任何主义。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官员这个行业已经民心丧尽，威信荡然无存。他认为前不久坠落的中国高官薄熙来就是他们中的典型。
薄熙来呢是 表面上呢高唱这个唱红歌，实际上呢是外红里黑，而且形势没有任何的底线。所以的话呢，整个这个局面的话呢，恐怕的话呢，你刚才说的这个官员的高危的死亡啊，跟整个官场的这种腐败呀、这个堕落呀、病入膏肓啊，那么这个大背景是连在一块儿。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以学者的严谨对人民网的有关报道提出质疑，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与人们的常识不符。众所周知，中国官员的职位越高，他们享有的待遇越好，福利范围越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高光高死亡率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就向全社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说我们的权力是不是全部放在健康极其脆弱的人身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国家由极不健康的人来进行管理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
艾晓明认为，人民网此文作者希望传递的信息表达不明。他说，他是想说高官的医药费报销少了，待遇不够好，还是想说高官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他质问此文的作者，到底还想要人民拿出什么东西来保证高官们的生命与健康？中国网民在人民网的跟帖中也在质疑文章作者此文的目的，并质问为什么不去关注更应该关注的人群。网友愤怒的小松说，这叫什么狗屁新闻啊，今年以来任内非正常死亡的人还有勤劳朴素的环卫工人、朝不保夕的煤矿工人、呕心沥血的人民教师、汗滴下土的农民兄弟、建筑工地的土木瓦匠、保钓先锋的渔民大叔，他们最年轻的不足20岁。网友明月清风则在跟帖中细数从事义务教育的英年早逝人群。他说，义务教育的很多老师没有超过50岁就死亡了，却很少有人关注。我记得其中一位曹忠林在边远山区工作了2年就死了，年仅22岁。还有一个在学校突发心脏病死亡， 朱仁江年纪不到四十岁，去年一个朱启华46岁死在单位上，李金明死亡51岁，朱书友死亡50多一点，仅一个镇的统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据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任期内死亡的职位最高的中共领导人。黄菊于2007年6月病逝北京。美国之音记者陈苏香港报道。